位早。
好。
我本来准备的 PPT， 但是我忘记带过来，可能花了四个小时来弄一个 PPT， 但是呢，我经常都忘记过。年纪大了，我的记性不太好。好的，我欢迎我安静一下，我祷告啊。主啊，感谢你啊，你真的爱我们自己，你想与我们同在的，你要接近我们。但是好多时间呢，我们的心呢很乱，没想过，没想到。但是你一直这样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，看到你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发生了很多事情。原来的人呢，叫你喝沙呢，喝沙呢，来耶路撒冷。但是呢，后来呢，他们呢，这些人呢，就要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的人的心很容易变化的，但是你的爱永远都不变，是吧？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，让我们更深的相信你，更深的爱你，让我们听到你的话，顺服你。向你祷告，我告诉耶稣基督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人民对名人的生活非常痴迷啊？有没有发现这样子的事？对他们的生活呢，我们想象的非也不够，是吗？就是这些 Brad Pitt， 我本来用个照片 Brad Pitt， 还有那个这些金城武啊，范冰冰啊，甚至于啊，这些人呢，他们的一切的事都是新闻，是吧？关于他们的一切都是巨大的产业和财富。我们不换换不这些人，我们很希望他们，我们在心里希望能够成为他们这样的人。电视的娱乐节目重置这他们的生活，我们在前谈中聊到他们这些名人，并且乐此不疲，是吗？似乎许多人每天谈话都提到这些人，几年前我在我们的城市在温哥华城市有一个比较流行的餐厅，跟一个我认识的服务员谈话。这个服务员呢，曾经见过演员 Kurt Russell， 你们认识他吗？不认识啊。Kurt Russell 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明星。当他抬头认识跟他说的话是谁，那个我这个服务员抬头看他认识他跟他说话的人是谁，他当时的大脑变白空白的，他的舌头也变麻木的。当时这个人问他，那个明星问他，餐厅有没有位置啊，坐啊，他想回答，但是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傻傻的笑。名人呢，认识他很尴尬，就笑着回头离开。他感觉自己愚蠢极了，他跟我说。为什么我们见到名人的时候会目瞪口呆？或许我们的心中 把这些人当最完美化的自己，更美丽，更有力量，更漂亮，更有影响力，如同神一般。这些人呢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。或许因为这样子，耶稣对于许多人来说没有吸引力，因为他在许多方面如同我们的普通人，不如同名人，还有某些方面他甚至令人为难的，至少对于他那时候的宗教领导们肯定有对他们有一些尴尬那个感觉。所以我在这段路加福音的经文非常感动我，特别41节非常感动我。在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骑一个驴穿透过那个人群中，他那时候是干嘛？一直哭是吗？他哭。如果你花一段时间思想一下，默想一下这幅图画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很有深意思的。在一个很热闹的环境中，看到一位孤独的耶稣坐在一个驴上哭，他对当时的情景的反应似乎不相称的，不相称的。开始在28节，耶稣吩咐门徒去找一头驴。那一头从来没有有人做过提过的一个小驴。耶稣将是第一位会骑在这条驴上。我们能够思想一下刚刚骑到这头驴上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这个驴没有人上过骑过的，你认为会怎么样？稳定吗？不稳定，对吧？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图画，从耶稣往耶路撒冷走，骑上一个没有骑过的驴背上，可能也不稳定，要来要去的，酷！你们会觉得这个图画非常有意思。但是他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有很多人也在来往耶路撒冷走的那个道路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已经在路上了。那时候正接近那个犹太人的逾越节，但有人认识，那这个耶稣过来的时候有人认识他，为什么呢？这有些人很兴奋，因为他们呢，当耶稣来。约翰福音有讲过，他没去耶稣的人前呢，在那个他这个拉萨路的那个城市里，他呢就在那个城市呢就叫，因为那拉萨路已经死了几天，对不对？他来到他的那个坟墓面前就叫他拉萨路从死亡复活出来。但呢，有些人也是在那个坟墓外边看过这件事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他们那时候做这个神迹的那个见证，所以拉萨路复活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大地区，还有其他这个传到那个地区，所以很多人知道。还有另外很重要的是呢，他骑这个 这个的景象，有让这些人想到撒加利亚先知的预言，就是说以色列的君王将要骑着一头驴驹的背上来到这里。撒加利亚这样子说：西岸，西岸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恩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，从来没坐过这样的骑过的。在他们那个兴奋的时候，他们想要把耶稣变成那个像一个明星啊，他就拿着他们的棕榈树的叶，欢迎耶稣来，把他们身上的那个衣服脱下来，铺在那个地上，让耶稣过去。这仿佛成为一个游行，对吗？只是这些都是自己做的、自发的，没有组织的、没有人准备好的，他突然发现的事情。杨飞宇得了杨子，你看你认识这个作者吗？杨飞宇，不认识。杨飞宇是个作者，他想到那个事情之后，他这样写：凯旋归来，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个的场面，有矛盾的。有矛盾的情绪的那个叫做气味。当我看完所有的福音书关于这件事的那个叙述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是对杨飞宇说最突出的就是这件事情的闹剧性。我想象到一个罗马官员，他带着罗马兵士兵来维持那个公共的秩序，他们跑到城门口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曾经参过了罗马的游行，这些人的游行是怎么样的呢？在罗马的游行中，胜利的将军会坐在那个金字镶嵌的战车上，战马神采飞扬的拉着那个战车，骏轮上的钉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在这个人的身后，军官们都身着闪亮的那个铠甲，举着从敌人那里夺来的那个军团的旗帜。在往后是成军的被掳的那个奴隶和囚犯。那用在这些人用锁链拴着的，那个表示什么呢？表达什么？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证明那些反抗罗马的人不服从罗马的人的下场。当你看耶稣这样子，那耶稣清晨的时候，崇拜他的人 组成的队伍中，满是下等人、下等人、不重要的人。那些瘸子、瞎子，还有孩子、农夫，这些人都来自加拉利和伯大尼的这样的桥，这个小城、小地方过来的。他们注意其中的一个人呢，在那个女背上哭泣，很奇怪吗？很奇怪。杨飞瑞这样的描述，我觉得是比较体贴的，就像耶稣骑这个小驴，当他转过山路，看到耶路撒冷摆在他的自己的面前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哭泣。原文很清楚的指出，他哭泣是关于这个悲哀的痛苦，那个哭泣，这泪水从他，因为这泪水就从他的破碎的心而来，因为他知道今天围绕他的人对于他的爱戴是短暂的，他们的忠诚将会很快就变化，因为今天高喊喝战了这些人，六天后会喊叫把他钉在十字架。对我来说呢，这是一幅显出孤独的景象。耶稣坐在那个驴背上，向耶路撒冷走，哭泣着。在一个人群中，没有人能理解他为什么他这样子做。你们我们是否有曾经过是像那个类似的那个感觉？当我们在人群中的时候，突然感到孤独，因为在我们人的中间中没有一个人明白我们心里的东西，我们心里的挣扎。那为什么耶稣哭？是不是为自己哭？是不是为将会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而哭？他是因为自己将要被那个背叛、被鞭打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为这个事情哭？我认为不是，他哭是因为他太明白人的心，他太明白我们的已经被罪困绑了。他知道今天欢迎赞美他的人，后天、六天后会要他钉在十字架上。皮拉多对这些人说：“那么样，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，我怎么办他呢？”他们又喊着说：“把他钉在十字架。”比拉多又说：“为什么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”他们就是这些人，极力的喊着说：“把他钉在十字架。”那就是在马可福音15章12节， 耶稣的手和脚将会被钉子穿孔，把他全身挂上那个粗糙的木头十字架上，他的面孔会被为鞭打而重杖鞭体淋上，往下地球，身上会为被鞭打而感到刺痛，他的舌头因为干涸和贴住上痰，当他为了这些伤害他的人这样说：父啊，宽恕他们，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。他没有说一些充满怒气的话，没有恶毒的话，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说一些负面的话、上当的话，他给出了是为这些人请求宽恕的祷告。当他最痛苦的、最低落的、孤独的时间，就是当他挂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间，他感觉不到神的存在。那时候他认为爱他的上帝，永远在他身边的上帝也抛弃了他。他在生命最绝望的时间，耶稣呼喊说：埃罗埃，埃罗埃，喇嘛撒巴的奶，依赖依赖，喇嘛撒巴的奶。什么意思啊？父啊，父啊，为什么你抛弃？耶稣就为这些和爱痛爱哭。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相似的经验？你们有没有经验过，当你最痛苦的时候，诸神不在你的身边，离开了你们？可能对吧？当我们经历非常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也许都会感觉到神的不在。那个时刻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放弃信心呢？不顺服神吗？离开他的安排吗？不，我们必须忍受，忍受到最后才能发现神的目的，荣耀神。耶稣需要受经历死亡，才能上天后从坟墓里复活。感谢主，耶稣不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，不是吸引我们的这个人。从世俗的眼光看来，他仿佛是一个没有用的人，一个失败者。从各个方面角度来说，耶稣这样的人不会给我们深刻的印象。我认为今天很多教会都不会聘耶稣做他们的牧者，你想想吧，会不会？看他的简历，很多教会会认为
这个人真的太年轻了，他也没有上过大学，他没有受过那个神学的培训，当他最需要其他人站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没有人站在他的身边，没有人帮助他，全部都离开他。这个人是一个好的领导吗？你想一想，哪一间教会会请这样的牧者来带领他？我说对不对了？我说真话，很想教会会请一个牧者，那个耶稣来做他们的牧者。告诉你，以赛亚这样说，他没有什么的魅力的地方，他没有魅貌吸引我们，他被厌弃，被抛弃，他是忧伤之子，有过最深的悲哀。当他走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转眼不看他，他被轻视，我们对他毫不在意。当然，当毫不在意，这是我们的耶稣啊，这是我们的耶稣。当然，当你想一想，真的花时间思考这位不起眼的耶稣，你才会意识到上帝的智慧。只有这样的耶稣才能表明那无条件的不义的爱，因他为了我们付出生命，挂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我们的罪孽受苦。你们问自己，问一下，我们今天所崇拜的名人之中，会不会有一个人会注意到我们呢？在你受伤害的时候，这些人会不会来为你掉泪呢？当你受害的时候，有没有这些人会照顾你呢？当你饥饿的时候，有没有这些名人给你一些东西吃？名人，我们世界的名人，没有一个人会比你大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那些受苦的人会注意到你。你过马路的时候，这些受过伤害的人会看着你。那些被误解的、被边缘化的，或许会正看着我，注意到我。这些这样的不起眼的耶稣，一个不愿意为成为名人的耶稣，一定会注意到我们。事情就如此，耶稣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来吸引人，他可以选择骑一个战马，坐在那个金帐去，让众人羡慕他，让他们的情绪激涨激昂。对耶稣来说，这个事情，他这样子说没有这么为难的，这么不是难的，毕竟整个宇宙都是他接着他的所造的，风浪也听从他的命令。许多人会问，如果耶稣是上帝， 为什么他这样子做？为什么他不能从自己自己下来救自己？为什么他不能叫来那个大队的那个天使来救他？为什么他要死呢？我发现我越明白越了解上帝的时候，我越信服神的个性是相当害羞的，害羞的，你相信我吗？是非常谦逊，不愿意经常表示他的大能来使我们吃惊，不愿意造就我们。我们想想那个以利亚从耶西别的调皮那个事情吧，他在山中要听神的话语，但是神的话不是在那个大风里，也不是在那个殿上里，也是在那个内圣里。他怎么说？跟耶利亚怎么说？微小的声音说话，是吧？上帝可以让我们惊奇，但是他知道我们很容易被看着这样的那个吸引我们，但是他不想我们这样走，他想让我们真正的去了解他，真正的去爱他，如同他爱我们一样，无条件的爱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要一个做明信的耶稣呢？如果耶稣是这样的名人，他就变得对我们来说遥不可及。但这个耶稣会哭泣的，他的肩负着很重的那个重担，他因为人的背叛心碎，被误解，他孤独，他受苦痛苦，经常忧患的耶稣，这位耶稣会流眼泪的耶稣，会有相信过的耶稣，我们能够展开的心靠近他。我们这样，我们在这样的耶稣面前不需要回家，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照我的像，照我的像。他的从他的生命我们学习到什么呢？我要提出三个重点。第一，我们要忍受苦难，忍受苦难。保罗这样子说：“我为他已经丢弃往事，看作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他。”里面不是有自己困于法而得，乃是有新耶稣的义，就是因新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耶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起，对吧？并且晓得和他一起受苦，效法他死，或许我们的必从死里复活。听到吗？保罗的盼望就是不仅是活得晓得他耶稣的复活，还是要
想着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慈。为了苦难，我们辛苦了，我们的为了苦难，我们的主题，我们可以说很多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跳过苦难。但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我们受苦的缘故不像其他人一样，我们受苦的有意义有目的的。虽然很多时间我们看不见，我们也不明白，约伯也是这样的经历，他为什么经历这么深刻的痛苦呢？他失去了他的全部的产业，失去了他所爱的孩子儿女，最后他失去了他的健康。他的苦难是多么深，甚至在三个朋友来探访他的时候，他们这三个朋友都认识他，因为他的受伤是这么厉害。他们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坐在他的那个地上七天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因为约伯的伤害极其痛苦。他的妻子叫约伯这样说：“你仍然持守你的纯真吗？你弃掉神了，辞了吧。”约伯却对他说：“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。唉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收获呢？”错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低头大罪。在十三章十五节，约伯关于他的痛苦这样说：“他必杀我，我虽不知他；他必杀我，我罪无。”什么意思？又不说，即使耶和华必要杀我，因为有耶和华，我还有希望，还有盼望。英文我觉得比较顺，英文是这样说 ：Though he slays me, yet will I.Trust him. 虽然他杀了我，我还是在他里面又怕。结果最后都没有发现为什么他受了这么深刻的痛苦，但我们能够看见，是吗？从圣经我们看见，在天上魔鬼控诉耶和华说：“你是一个不公平的神，因为你保护了约伯，所以他就信靠你，把你所保护他的东西拎走，他约伯就会弃掉你了。”看到天上的战争有时候会影响我们身上产生的痛苦，有影响我们。所以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求神解决帮助处理，但是如果没有受到解决，我们要求他赐给我们力量来忍受，就像约伯这样，像耶稣荣耀上帝的名。我想要让一个神学家他们说的话说一下。他说：“当我们想到与神的关系，
我们能有两种方法来看这样的关系。两种 方法是什么呢？或许我们爱他，并盼望从他得到某些事，或许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，我们在他里面有盼望。听到吗？听到那个转变吗？很多人的信心是站在第一句话的这句话第一段，我们爱神，因为他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爱神啊，因为他能够帮助我、医治我、祝福我等等这样子。这样的想法完全不对的，知道吗？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神爱人，神爱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爱神，因为他先爱我们，这个就是圣经的真理，圣经的看法。从神学家那个角度来看又怎样？这句话第二段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，我们在他里面有希望。这样我们的一切，包括痛苦困难，都有盼望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我们能有信任，我们面对的一切就有他，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充满意义和目的，甚至痛苦困难都不能击败我们，因为他爱。阿们。第二，我们要学习饶恕，饶恕也是这样的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，是吗？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是不容易的，饶恕别人伤害，特别伤害我们的人不容易。心理学家 David Osgood 这样说，饶恕有时间是一个有过程的，有一天你决定了饶恕赦免，但突然发现这件事，你的心里要发怒出来，有没有感觉这样的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？肯定有，因为伤害你的人被破碎你对他的信用，破碎你的心，把你压下去，让你感觉到丢脸、耻辱、羞辱。有一个老牧师很久以前告诉我，饶恕是为你释放的，因为伤害你的人没有你在他的中心和心中，但如果你不原谅、不饶恕伤害你的人，他一直会在你的心中。想到他的时候，你像有一条刺不断的刺上你的心。我告诉你，伤害你的人，他老牧师就跟我说，我告诉你啊，痛，我告诉你，伤害你的人不会花一秒钟想到你。为什么你要花多么长时间想到他们呢？求神给我们宽大的心，饶恕伤害了我们的人，让我们
释放愤怒的捆绑。事实上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这样子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第三，最重要的，最后就追求和谐，追求和谐。我就讲完就用那个阿西西的圣突然那个西式的祷告来结束。请 Francis， 他这样子说，他是十二世纪的那个神，他这样子祷告，可能你不知道，是吧？让我们做你平安的工具，哪里有仇恨，让我活下爱；哪里有伤害，活下原谅；哪里有疑问，活下信心；哪里有绝望，活下希望；哪里有黑暗，活下光明。我不那么要求被人安慰而失去安慰，被人理解而失去理解，被人爱而失去爱。这是因为在基督中我们活的，在赦免时我们更能赦免，在失望中我们得到永生。如果我们真正要效法耶稣，我们必须要学习他。他愿意为其他的人的付出受苦，愿意饶恕伤害他的人。他使我们和谐，虽然他能够有力量来毁灭他的敌人，但他不愿意这样做。为了和谐，为了爱，宁肯受苦，也不愿意伤害别人。如果他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怎么面对这位不起眼的耶稣呢？跟我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看到耶稣这么愿意受苦，为我们受苦。但是我们自己太自私，太注重保护自己。求你帮我们像你这样，愿意为其他受苦，做和谐。消防，向大炮轰炮直接死。